今天跟大家聊一下关于李抗美这个事件啊。关于这个事件呢，网上有啊，这里我就不再赘述，大家看一下那个照片，说的已经很清楚了。这里我想跟大家说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在中老年的男女同居过程中，那个要求领证的一定是一个女方，而男方呢，一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去推诿。去推脱，就是坚决不领证，他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状态啊？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说，首先第一个问题，就是在两个人的交往过程中，经济条件相对差的那一方，一定是要求领证的那一方，而倒过来，经济条件好的那一方，他一定用各种理由去推诿，不去领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经济条件如果特别好的话，跟你领了证，第一个我心疼。第二，我对不起我的子女。咱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假如我是个男的啊，我现在有三套房，我自己的存款呢是七位数。那么，如果我领了证，你就是我的合法妻子。如果有一天我先死了，那么你是可以继承我至少是一少半的我的这个财产的。那我心里是不甘心的，这是我半辈子的这个积蓄，我凭什么给别人呢？还有，我怎么对得起我儿女呢？所以他是。绝对不会跟你领证的。还有一个情况，大家可能忽略了，就是在两个人具体的生活中，一般的女的啊，退休工资就是养老金，也就是4000上下。但如果是在高校或者说研究所这种高级职称的退休人员，她的养老金都是在11000到15000这个跨度之间啊。那么，如果是你有返聘，你有兼职，你有顾问，那么这个数字还要高。平均在3万到8万之间，没有问题啊。那么这种情况就涉及到一个在生活过程中的一个家用问题。如果对方的退休金是4000，那一人出一半，你出2000，我出2000，这一个月生活费是各加一块是4000，这个生活质量就会大幅度下降。比如说，我要维持每年至少一次的出国旅游，那么一个月4000，你就完不成这个事情。如果你想维持以前的比较好的高质量生活状态的话，一定是这个男的吃亏，对吧？你一个月4000块钱的这个家用，你怎么能维持每年出一次国的这种旅游呢？那你如果还想维持这种高质量的，比如旅游啊，比如看话剧啊，比如什么什么的，那么出钱的一定是这个男方，那他是不甘心的。这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这个。不领证的一定是这个男的，那么要求领证的一定是个女的。你可能就是这样说，这个女的也伺候你了，也照顾你了，也付出这么多年心血，也陪伴你，最后不给人个名分，你这不是太没有良心了吗？是这样，但是跟挨骂比起来，那个巨大的财富才是最重要的。那我不挨骂，你说我好，你说我善良，你说我有良心啊，你给我发锦旗，我钱没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人在关键的时候，尤其到了中老年，他只捞干的，他不会捞稀的，这就是我说的第一大块的问题啊。那么第二大块什么呢？如果这个情况倒过来，女的非常有钱，那会不会变成女的领证，男的也领证？也不会，因为如果一个女的超过了50岁，他手里头基本上实现初级的财富自由吧，比如说有3套房，比如说存款在7位数以上，然后月收入呢，就退休金、养老金在15000上下，他再也不会想走入婚姻这个事情。无论他前面是因为离异的变成单身，还是因为丧偶的变成单身，他都就是对于婚姻这个东西，他都过得是够够的了，他绝对不想再进入婚姻了。那么如果是老头子死了，那就想以前我伺候他，我照顾他，我为他买菜做饭，然后还要伺候公婆，还要对付什么大姑子小叔子，哎呦，他可死了，我可解放了，我可轻松了。所以你看那些有钱的老太太活的是生龙活虎啊，广场舞上到处都是这些老太太，她才不会进入婚姻，所以也就不存在有钱的女的要求领证这个问题。那么把这两个问题合在一起的话，你最后发现领证的一定是一个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女的坚决要求领证，而不去领证的一定是那个经济条件比较好的男的。这就是李抗美 和她那个男友老李以及那个老李的女儿三方遇到的困境。那么李抗美错了吗？没有错。李抗美那个男友老李错了吗？也没有错。那么老李的女儿错了吗？也没有错。每个人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。那么我们那些吃瓜群众，你如果倒过来想一想的话，这个事搁在你身上，你也这样想。说白了，二婚是什么呢？我给大家做一个比喻，二婚就是两个摔碎的碗往一块拼凑，那么中间那个裂纹，如果能够两个对得上，这个叫合适；如果对不上，就叫做不合适。但是两个合适的能对到一起的两个摔碎的碗，一旦遇到风吹草动，这两个碗就瞬间解体。所以二婚这个东西，实话说，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可靠的东西，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李抗美这个事情啊。所以今天跟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。